现在是传讲信息的时间，今天我们很高兴由何厚光医生在当我们当中传讲信息。何医生在国语堂已经是非常熟悉了，他经常来我们当中传讲信息，但有些新的朋友可能不认识他，容我在这里简单的介绍一下。何医生出生于香港，中学毕业之后赴加拿大。1968年毕业于 Manitoba 的大学医学院，获得医学博士之后，更获得加拿大皇家外科学院以及美国外科学院的院士。何医生在 Winnipeg 行医，并且任 Manitoba 大学医学的副教授。1998年的时候，他提前退休，全新的投入 MSI 国际医疗服务机构，这个机构在中国四川、云南这些偏远贫穷的山区，为少数的民族中做很多医疗方面的服务。他也是这个机构加拿大的总干事，他现在居住于温哥华。他今天讲题的信息是：“你要痊愈吗？”他的经文有两段，让我先读出来。第一段是《约翰福音》5章第6节，耶稣看见他躺着，知道他病了许久，就问他说：“你要痊愈吗？”第二段，《路加福音》18章41节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他说。主啊，我要能看见，请何医生。
各位弟兄姐妹，平安。特别欢迎今天第一次来到在网上参加主恩堂这个主日崇拜，求主祝福大家。这段时间我们经历过这个新冠毒的流行，在加拿大现在我们特别在 BC 已经比较好，但是很多很多的地方，特别是巴西俄罗斯印度美国。这个疫情还是很严重，求主祝福大家，保守大家平安、健康。我们看几张这个图片，回顾一下过去几个月发生的，这些图片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啊。这个在去年12月，请转了第三张，再过一张哈。这个在武汉的李文良医生替几个病人看看病，这个发觉这个几个病人都患了肺炎，发高烧，但是这个肺炎呢，跟一般的肺炎不一样。让他想起了2003年这个SARS 非典肺炎，也很多很多很相似的地方，相同的地方，所以他就告诉了同事医生，请他们留意。7月31号，中国通知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的疾病控制中心。CDC 说，武汉发现这种肺炎是很奇怪的，不是寻常的肺炎。2020年，就是今年1月7号，中国证实这个武汉病人的肺炎是新冠病毒，这个下一张，新冠病毒。 1月23号中国决定封锁武汉市，这个新冠毒冠病毒很快的蔓延到韩国啊、这个日本啊、欧洲啊、美国和加拿大，仅仅用34分之1的时间，就造成SARS事件10倍的确诊数据，蔓延到全世界220多个国家。1月20号，美国发现第一宗新冠毒这个案例，有人在访问美国的总统，问他你担心不担心？他说一点都不担心，我们有全世界最好的医疗，有全世界最好的医生。副总统还说，我们预备了一切 ，We are ready for anything。还有商务的官员还说，这个瘟疫是好事，这对我们的经济有帮助，因为呢，因为这样子呢，有些工厂要从中国搬回美国，他们好像觉得这个瘟疫是太平洋彼岸中国的问题，他们可以隔岸观火，甚至有点幸灾乐祸。2月11号，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发出了警告说，如果这个世界还不醒悟过来，这个后果不堪设想。3月31号，美国这个病患者第一次超过10万，超过10万，多过其他任何的国家。到5月18号，这个世界的确诊者已经差不多500万，死亡人数超过30万，到现在呢更厉害了，这个全世界差不多600万哈，死亡的人数已经差不多40万。在这个瘟疫流行当中，我们有一个第一个反应就是恐惧啊，我们看下一张，恐惧哈，在瘟疫中大家都这个人心惶惶哈，但是有些人的反应呢是不合乎这个理性的，例如无论在香港也好，在美国、加拿大也好，在日本也好，人呢都就抢购这个卫生纸，啊，弄到那个这店里的卫生纸啊，消毒机啊都卖光了啊。其实有些人连自己为什么去抢购卫生纸，自己都不知道，就是人家去抢购，我也去抢购，其实没有任何证据，卫生纸的供应有问题了。原因是什么？我觉得就是没有安全感，就是怕什么呢？怕卖光的时候买不到，所以人的这个，我发觉人的。这是多么的脆弱，很脆弱。最好笑的，在香港有人拿枪去抢劫这个卡车，有600卷卫生纸。有人就很感慨的说：“啊，以前有人拿枪去抢钱，现在拿枪去抢这个卫生纸。”第二呢，我在这个瘟疫当中，我觉得无助啊。 美国常常的夸自己有全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力量，但是航空武舰他们有11艘，其余的世界所有的国家加起来都没有美国这么多。他们在他们货币上面是 In God we trust 啊，我们信靠上帝。但是很可惜的，我觉得他们现在依靠的不是上帝，是他们的科技，是他们的军事力量。但是新冠毒病一来的时候，就是有更多的航空母舰、更强大的军队都没用。一个小小的病毒，比较细菌还要小的病毒，就弄到我们觉得束手无策。这个新病毒啊，只有120微毫米 nanometer 这么小。这个微毫米是什么概念呢？微毫米就是一米的11分之1，连普通的显微镜都看不见的，要用这个电子显微镜才可以看见。这个小小的病毒就让我们最先进最强大的国家也觉得无助无奈，我们看到人是何等的渺小。第三，在这个病毒流行当中，我们看就认识到看不见摸不到不等于不存在。新冠病毒你是看不见摸不到的，可怕的是染上这个新冠病毒的人呢，有些连自己都不知道，因为没有任何的症状，70%的患上的连发烧都没有发烧。开始的时候，只有很微的症状，好像还以为自己是普通的伤风啊、感冒啊这样子。但是这段时间是最容易、最能感染人家的。到你发觉的时候，可能你已经感染了旁边周围很多人。到你知道的时候已经太晚了。40%的人是被这些完全没有症状的人感染过来的。病毒我的肉眼看不见，但是它的破坏力我们感受得到。它不但是病患者呼吸有困难，也可以破坏他们的心脏、肾脏和这个甚至这个大脑。因为这个病者一到晚上黄昏的时候就害怕，为什么呢？一到晚上的时候，他们的周身疼得特别厉害。不但如此，也是因为这个病毒影响他们的大脑，让他们很容易觉得 depressed， 抑郁，甚至有这个自杀的念头。我们来看下一章。这位年轻的美国女医生是一位非常杰出的急诊室的医师，她天天的工作去看顾这次新冠毒的病者，结果自己也染上这个病毒。大概因为他太过疲劳了，没有休息，也因为这个病毒影响他的大脑， 他竟然自杀了。我们看到这个病毒啊，是多么的可怕，也多么的邪毒。让我们想到罪啊，病毒我们看不见，罪也是看不见。但是他的这个病毒啊，好像我刚才说了，虽然看不见他，但是他的破坏力很厉害，他让你发高烧，让你咳嗽，没办法呼吸，我就全身的疼。这个病毒没有国界的，它也不分种族，它不管你有多富有，不管你学问有多高，也不管你有高的地位，连我们的出土首相的夫人，英国首相的长生，还有 NBA 篮球的球星这个 Rudy Gobert 也中招了啊。南非顶级的艾滋病的专家也因为患上了一个新冠病毒身亡的。你看这个专家，他经历过艾滋病，也发表了多少的医学的文献，但是面对这个新冠病毒还是倒下去。病毒你看不见，罪也是一样，你看不见它，摸不到它，但你可以感受它的影响，它好像病毒一样，你的进入了我们的家庭，进入我们的社会，以及整个世界，破坏我们的家庭，破坏我们的婚姻、夫妻的关系、亲戚的关系、人际的关系。罪我们看不见，但是罪的具体的表现，罪的具体的表现就是什么？就是邪恶。邪恶我们到处都可以看见。最近就是4月18号，上个月18号，在加拿大 Nova Scotia 省这个地方，有一个叫做 Gabriel Wattman 这个人假扮的警察，在13个钟头小心里面，16个不同的地点，他开枪放火，杀了22个人，又打伤了其他3个人。这是受害者跟他无亲无故，是无怨无仇，是无辜的。今年3月26号，在美国 Pennsylvania 州，正当这个新冠病毒流行的最厉害的时候，有一个女人就跑到这个店里面，估计对着店里面的肉，就猪肉啊、鸡肉啊、牛肉啊，对着近距离的咳嗽，把口水咳到这些肉上面，结果这个店主把值35,000美金的肉又丢光。今年4月20号，在我们温哥华，有一个男人在这个公寓这电梯，这个对着按钮的地方吐口水，把口水吐上去。唯一的用意就是去害那些无辜的人。我都看到多邪恶啊！邪恶也不分国籍，也不分年龄的。2014年1月23号，在美国的伊利诺州，有一个14岁的女孩子，因为她妒忌她11岁的妹妹，她用刀刺了她妹�妹40刀。 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很多邪恶，其实邪恶的背后就是人的罪。在新冠毒大流行的当中，我们看到人的美的一面，也都看到人丑恶的一面。有些人冒着生命去帮忙别人，但也有人呢，他囤积卫生纸、消毒剂和口罩，然后高价的卖出去，趁机呢发这个不义之财。也因为这个新病毒是发源在中国的武汉，有很多地方我们亚洲人呢受到种族的歧视。有些当权者处理这个疫情处理得不好，不肯的面对自己的过失，就把责任推给人家，功劳的完全归自己。其实圣经里面提到的罪，例如自私啊、虚伪啊、骄傲啊、贪心、仇恨、嫉妒，这些等等，没人说我们完全没有，其实我们都有，问题就是多少问题。正如这个患病毒的人，有些的他们的症状比较明显，有些比较比较重，有些比较轻，有些甚至没有，连自己有病都不知道。同样有罪的，我们的罪有些比较明显的，有些比较不大明显，看不见，不觉得自己有罪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都染上罪。罗马书第三章第26节说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我们看下一章啊，在这个病毒当中，病疫当中，我们切勿疾病乱投医，因为这个新冠病毒的太可怕了，我们都希望赶快找到一些特效药可以医好我们。所以有很多人呢，就有些传言啊，有些药可以有帮助。例如这个药没有证明这个强氯喹啊 ，hydroxychloroquine， 其实没有有任何的证据有帮助，其实有很多副作用的，但是人都是都有愿意去服了，就用。因为在绝望当中，人都是抓着任何的希望都抓住甚至有人提议啊，建议把这个消毒剂注射这个身体里面。有些人就说呀，这样子都可以做治疗方法，这不是人自杀的方法吗？有一个医生在 Twitter 在回应，他说：“哎呀，天呀，我已经够忙了。”他说：“你这样子的，不是让更多的病人吗？”所以，面对罪，这些人呢，也是用许多的方法去解决罪的问题，例如啊，修道了、积善了、拜戒拜拉了，这些可能让我们的良心过得好一点、舒服一点，但是对解决罪的问题一点都没有帮助的。啊，只有主耶稣的宝血才可以洗净我们的罪。现在呢，全世界的科学家埋头苦干。做什么呢？做研究这个疫苗啊，这个 vaccine， 希望赶快可以 产生这个疫苗，但是疫苗一般来说要1年到18个月才可以产生，最乐观的估计也有到今年的年底。我相信这个疫苗一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赶快去排队，又打防疫针，对吗？最好的消息是什么？解决罪的问题，你不需要等待，也不需要排队，因为现在你就可以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，因为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，已经为我们的罪做了这个救赎的工作，我们现在就可以解决。圣经记载了一个患了38年瘫痪病的人，每天人把他抬到一个叫做希罗亚池子的旁边，那里有很多很多其他的病人，为什么？因为有个传说，就是那个池子里面的水一搅动的时候，水先下去了，水就得了医治，所以他每天都去，但是每天也带着这个希望回家。虽然如此，他还是继续去，每天都去。如此经过38年漫长的日子，直到有一天他遇上了主耶稣，主耶稣把他医治好。在这个我们刚才读的路加福音第18章，还有记载在马太福音第20章，甚至记载了有一次耶稣经过一个叫做耶利哥的城，那里有两个盲眼的人，他听得人心嘈杂，知道很多人经过，他就问什么事啊，有人告诉他们是主耶稣经过这里，他就大声喊着走啊，主耶稣啊，可怜我们吧。因为在这个年代，这种盲眼讨饭的人呢，在社会是没有地位的啊，所以前面的人的要他们 shut up， 不要吵，不许他们出声，他们越发大声叫主啊，可怜我们吧！竟然主耶稣停下来，叫他们过来，还要礼貌的问他们：“要我为你们做什么？”他们回答说：“主啊，我们要看见，我们要看见沙叶匠。你看，主啊，我们要看见，我们要看见，要。”我想在耶利哥这么大的城市，傻眼的人肯定不止这两个，一定有其他盲眼的人。为什么这两个得到医治，其他的没有得到医治呢？原因就是他们说我们要。他们把握机会。在这个病疫大流行当中，我们看到，我们体会到生命的脆弱。我们只是一口气之间。一个多礼拜前，我打电话问我的家庭医生，我说：“你现在怎么样啊？”他告诉我，每早上他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看看自己有没有发烧。在面对这个死亡，你依靠的是什么呢？你的财富吗？你的学问吗？你的地位吗？这一切都没办法帮助你。在这个病疫流行的 当中最可惜的是什么？最可悲的是，有些人我看到本来不需要死了，但是都死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不相信这个病毒是这么可怕、这么严重的，所以他们不肯隔离，照样就出去这个俱乐部去开 party， 去海滩游泳去玩，结果呢染上了，死了。病毒不会因为你不相信它不存在，它就不存在。同样，我们相信也好，不相信也好，罪啊、天堂啊、地狱啊，这些实实在在的。我们谈到罪的时候，让大家好像有点不舒服啊，感觉这很难听啊，罪啊。但好消息就是，你今天就可以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，罪得到赦免，你可以成为神的儿女，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。主耶稣说：“我来了，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”啊，圣经也说：“凡接待他的。”就是接待耶稣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很多年前，我们医院来了一个48岁的女病人，但很奇怪，她来到医院第一件事就请她的律师来立个遗嘱。她就躺在床上，闭上眼睛。也不讲话，又不动。原来他患了末期的癌症，他心里很痛苦，他觉得没有希望，就躺在床上等死。有一天我来到他的床边，我就说我有些话我就跟你说。我说可不可以，我不是用医生的身份，而是好像朋友一样跟你谈一些宗教的事情，可不可以？他说可以。我说100年前我们还没有生下来，100年以后你我也不在，你做病人也好，做医生也好，有病也好，无病也好，有一天我们都离开这个世界。这个不是最重要，最重要的是我们离开世界以后，我们知道去哪。我说上帝爱你，其实你进了医院遇上一个基督徒医生也是不是偶然的。我告诉他，上帝爱他。主耶稣为了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让我们信靠他，接受他，我们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。有一天当我们离开世界，我们到那个地方再没有生病，再没有死亡，再没有眼泪的地方。他一边听一边流眼泪，很感动。我就问他，我说你愿意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吗？他说我愿意。我们就一起祷告，他跟着我一句一句的祷告，接受主耶稣做他救主。他们祷告完了，我看到他应该是两行眼泪，但是有这个喜乐的笑容。我看到他的脸好像发光一样，这个平安，这个喜乐充满了他的心。他握着我的时候，他是洋人啊，他握着我的时候说 thank you， 谢谢你啊，谢谢你，再说 thank you。 我离开的时候，他再三的说 thank you。 后来他离开世界，但是他是带着永恒的盼望、永生的盼望离开世界。有一天我查病房的时候，我注意到一个28岁这个 男病人，他的样子很不开心。那护士告诉我，他是患了淋巴系统，也是末期的癌症。他不是我的病人，但是虽然他不是我的病人，我还是要向他传福音。我就带着他的信主，他接受主耶稣做的救主，所以很奇妙的，他就起来对这个镜子洗脸刮胡子。他到了医院没有刮过胡子， 也不肯吃东西，这个觉得没有盼望。但是哎呀，他一信了主，很大的改变。后来他离开世界，有一天我回到诊所，收到一张很大很美的 thank you card， 原来是他的家人送给我的。其实我没有见过他的家人，因为他不是我的病人，他家人没有从来没有见过我的。很明显的，他告诉他的家人我带了他的信主，他的家人也是看到他的上面的改变，非常感激我，就送我一张又大又美的 thank you card。 还有一个病人是32岁的女病人，她6个月前才生下这个 baby， 但是发现有乳腺癌。乳腺癌在怀孕的时候很难，比较难发现的，而且在怀孕的时候这个扩散特别快，所以诊断的时候已经太晚，是末期了。护士告诉我，这个病人几个晚上没办法睡觉，不但不没办法躺下来睡觉，连坐都不可以，坐立不安，在医院里面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，走几个晚上。因为他心里面就是想，我有2个孩子，大的才有3岁，小的1岁都还没有到，如果死了这2个孩子怎么办？他没办法想得通，所以在医院走来走去。一个礼拜六的早上，我查病房的时候，我请护士长借用他的办公的房间，我跟这个病人坐下来，我就向他传福音，他也接受了主，做他的救主，信了耶稣。第二天护士问我，这何医生，你昨天跟这个病人讲什么的，好像这个默书一样啊，他整个人完全的改变了，不，这心里边说个事情了。他们不懂我们基督徒讲的喜乐，他说 euphoric 就是欢喜的不得了啊。其实不是什么 magic， 不是什么魔术，我哪里有魔术，我就是把福音传给他，他接受主耶稣，主耶稣成了他的盼望。这些病人呢，他的身体没有得医治，但是他带着永生的盼望离开这个世界，因为他接受了耶稣，主耶稣在他的心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。他们不再惧怕死亡，但离开世界的时候，他有天使护送他们，在永恒的那边有千万的天使欢呼等待你的欢迎他们。我希望亲爱的朋友，你今天就打开你的心门，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。在我行医的几十年当中，我带着很多人，起码100个病人啊，医生的同事啊，这个护士啊，还有朋友信主， 我亲眼看到他们的生命的改变，不但他们自己蒙恩，这下一代的蒙恩。为什么我这样说呢？其实他们下一代有些现在还跟我有联系的，他们还谢谢我带他们的爸爸妈妈信主，现在他们也信主，他们结婚了，这孩子也信主，一家的多蒙福，多幸福。在这个病毒流行当中，现在好像我刚才说的，有近400,000的人已经死了。很可悲的，很可惜的，就是他们当中有很多在完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底下离开世界。我希望今天我们亲爱的朋友，你愿意打开你的心，接受主耶稣做你救主，让主耶稣成为你永恒的盼望，你要在主耶稣里面有永生的盼望，让你不但你得到福气，让你的下一代甚至下一代的下一代千秋万代接受主耶稣做你救主，这个决定就改变了永恒的归宿。你愿意吧？啊，愿意的话呢，你现在请你跟我一起祷告啊！这是我一句，你就跟着我一句祷告啊。OK， 预备好了吗？我们用心来祷告，一起祷告啊！进来主耶稣。我承认自己是个罪人，我现在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，求主赦免我的罪，洗净我一切的罪，拯救我的灵魂。我愿意一生一世跟随主。我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阿们的意思就是诚心所愿的意思。那你尽快呢告诉你的基督徒的朋友还有亲人，告诉他们你信了主。我希望呢不久的将来在教会见到你。你告诉教会的牧师传道人弟兄姐妹说你信了主，让他们继续的帮助你，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主，好吧。主祝福大家啊，每个家庭每一位。